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3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战事进展不顺，频遭挫败，近日有专家指出，事实上中共政府最关注这一场战争。北京当局不但会仔细分析俄国入侵乌克兰所暴露的弱点，而且可能通过战局随时调整策略。此外，专家仲披露，由于近日俄罗斯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遭到击沉，该事件除了震撼俄国海军之外，亦都为中共军方造成极大冲击。其原因是中共的所谓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和被击沉的莫斯科号是同一间造船厂建造的。对此，中共当局认为，航母辽宁号在军事冲突当中可能同样脆弱，不堪一击，不能参战。今个月21号，根据美联社刊发文章分析表示，入侵乌克兰暴露出俄军从上到下的弱点，而中共核心高层会仔细分析，因为这些弱点可能亦都适用于共军入侵台湾的计划。对此，总部设于美国的政府服务企业 Central Technology 高级顾问 David Chan 表示，自1979年与越南爆发战争之后，中共政府近年来没有遭遇过能够检测自身军事实力的重大冲突。俄国在乌克兰战场的遭遇为中共军方敲响了警钟。中共军方官员在纸上看似合理的谈兵，却在现实战争当中变得复杂失控。美国陆战队司令帕格将军近日亦都表示，北京当局正在密切关注俄乌战争。他表示，掌控台湾是北京当局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重点，而美国的政策是为台湾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但没有明确承诺保卫台湾免受中共攻击。这样就如同俄国对乌克兰的评估一样，中共似乎亦都不相信台湾会试图强力抵抗。虽然有专家认为，目前很多国家对俄国实施严厉制裁，可能会让中共重新考虑对台湾的态度，但亦都有专家认为，今次俄乌战争的经验反而可能会促使中共加快针对台湾的行动，采取更有限度的攻击，例如夺取离岛，作为对于自家军队的现实考验。除此之外，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日前遭到两枚海王星反舰导弹重创沉没，该事件震惊国际，成为俄乌战争以来第二艘被摧毁的俄军大型军舰，同时亦都对中共国防高层造成了极大冲击。共军高层担心，所谓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在军事冲突当中可能亦都会同样脆弱，上不到战场。据资料显示，中共的辽宁号前身是乌克兰建造的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瓦良格号，1985年在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著名的黑海造船舰建造，而最近沉没的莫斯科号亦都是在这一间造船厂建造的。此外，中共买下了的前苏联时代的航母基辅号亦都同样是出自于乌克兰的这一间造船厂。对此，法国外交与战略学院研究员达亚拉指出，事实证明中俄的舰队都是根据旧苏联使用的标准建造的，其安全性和脆弱性可见一斑。辽宁号在拦截反舰导弹方面的表现不会比莫斯科号更好，这个正是中共官员对莫斯科号的脆弱性以及西方国家的现代导弹装备感到恐慌的原因。所以中共只敢用海军远距离恐吓，尤其是恐吓台湾的整个策略将不得不修改，而中共自吹自擂的海军实力可能是一只纸老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持续当中，亦都让世界各国强烈关注。近日，台湾资深传媒人对此表示，俄乌战争到底会持续几耐，只要睇卢布嘅走势就可以略知一二。今个月21号，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 Facebook 上发文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持久的消耗战，大多数人在分析俄乌之战都将焦点放在战事以及战场上，但从经济角度来看，俄罗斯股汇市的走势可能亦都是重要的指标，尤其是卢布走向。谢金河指出， 战争一开打，俄罗斯股市率先休市，美国和盟友国家对俄罗斯展开空前经济制裁，随后卢布随之出现崩溃式的大跌，股市亦都一蹶不振。理论上，从此俄罗斯经济将会一蹶不振，股市重挫之后就翻不起来。但令人惊讶的是，卢布却几乎回升到战争前的价位，卢布反而比预期更强劲。谢金河对此分析，原来是俄罗斯央行总裁为普京献策，要求全世界的国家必须使用卢布来购买石油及天然气，甚至可能扩及农产品以及稀有金属，以卢布能够大幅回升来看，在普京以更低价抛售石油、天然气换现金的策略当中，同美国不同调的至少有三个重要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和德国。谢金河指出，中印在边境有多次冲突，今次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立场反而同步，尤其是印度趁住低价囤积不少石油，德国就一直是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最大买家，没有退路。至于俄乌之战会持续几耐，谢金河认为只要看卢布的走势就可以略知一二，卢布如果强势，代表俄罗斯用石油、天然气换资金的力度仍然强劲，战争可能持续好耐，这样的话下一步就要看美国如何出牌了。清零政策在上海如火如荼地开展之后，现在有不明缘由地出现了新措施，要求一些社区居民整体搬迁。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4月22号报道，上海北部平望居民区的官员发出通知，要求居民搬迁到160公里以外的浙江省暂住，而且这些搬迁民众必须在那里至少住上一个礼拜，等待官方进一步通知。而几日之前，上海另一个区域已经实现了搬迁，并让至少1000人离开了北蔡镇，据说是为了便于官员对上海东部浦东新区外围的这个地区进行消毒。通知书上要求居民收拾好自己的物品，打开家门，家中宠物就统一交由官方安排处理。而根据社交平台流传的照片显示，很多民众带着打包好的行李，连夜排队离开家园，规模巨大。而网传的平望居民区迁移通知显示，当地官员决定隔离阴性居民，防止他们再被传染，但这个讲法未能够获得中共官方证实。而截至4月21号，上海公布感染人数已经超过40万，并连续4日出现25宗死亡个案。但稍早网传的一份上海疫情逝者名单，列出上海至少有190人在这一轮疫情当中身亡。根据网传影片，穿着个人防护装备的医务人员在北蔡镇街道和人行道上撒石灰粉，据说在这里消毒，但当地政府官员稍早时却否认关于该区有多达8000人阳性确诊的事。而据 BBC 报道，他们亦都只获得了官方发给当地居民的统一口径，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唯有齐心协力，才能够共克时间，早日回归正常生活。而搬迁隔离已非首次，今年稍早在杭州附近的两个小区大约9000名居民已经被集体转移到集中隔离场所。而去年1月，北京附近亦都有10多个城镇大约20000人被搬迁安置。但美国白宫在日前已经否定了中共的这一种清零做法，认为在面对这一种感染力超强的病毒之下，用清零来压制是不可能的。北美和欧洲早已经决定同病毒共存，以疫苗及治疗方法来对抗，并且明确拒绝再次封城锁国。而目前在中国，扩散速度并不亚于2020年初武汉大爆发之时，封锁已经被一再证明是无效的。中国问题专家、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礼拜三在 Facebook 上发文表示，中共的清零是不可能的任务，注定成为国际笑柄。上海封控超过半个月，生活大受困扰，民众怨声载道。而当初上海市政府计划在20号之前实现社会面清零，事实上并没有完成。此坂明夫认为，上海市所谓清零只剩下3个办法， 第一，以游览车将所有感染者和接触者全部都送到邻近的江苏省或者浙江省。第二，整座城市停止做核酸检测，这样可以一口气降低感染者。第三，封锁感染者和接触者的全部住宅区和街道，这些地方可以称为非社会面，同时开放其他区称之为社会面清零。但此版明夫强调，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是掩耳盗铃，绝不可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注定要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他说，在大陆国内最近流传一句说话，当被强制检查的时候，不是要检查病毒的阴性或者阳性，而是人民是否有奴性或者血性。他说，这一场人道悲剧最大的原因是一党独裁体制造成的，中共所有官员不结合实际情况，亦都不顾及科学常识和国际经验。而日前陈时中指出，从中共封控的经验，我们亦都知道说强力的封控事实上亦都达不到效果，否则上海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他说， Omicron 的高传播力特性让强力封控效果有限，台湾采取控制一定范围疫情，我们要尽量正常生活，希望能够推动自主防疫，将疫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还说，当感染率达到 15%-20%， 就跟流行感冒一样了，而病情严重到如果亦都降低了，那就是实质地同病毒共存，整体社会有足够的免疫力，重要性就是怎样去医疗重症者。而学者范世平在 Facebook 上发文说，东京和首尔的新冠肺炎确诊数比起上海高了很多，为何不需要封城呢？因为打完疫苗之后，即使确诊亦都不会是重症，吃一粒必理痛多休息就可以。但北京打的是国药、科兴等国产疫苗，不但防染疫的效果差，防重症亦都不得，所以只能够封城和强调清零。而据中央社报道，陈时中表示，台湾目前每10万人大约感染170人，染疫率大约为 0.17%， 而纽西兰、香港大约 16%， 新加坡和澳洲大约20%，韩国大约32%，台湾相比之下染疫率仍然相当低。继纽西兰最高法院裁定可以将一名在中国被控杀人的韩裔永久居民引渡到中国之后，4月22号遭到欧洲议会及18个国家的质疑，而22名现任议员更加警告相信中共空话的后果。据自由时报4月22号报道，这一名被指控涉及上海一宗谋杀案的疑犯金京业拥有纽西兰永久居民身份。4月13号，纽西兰最高法院为引渡开了绿灯，如果依照中共的要求引渡，将会是纽西兰首次将疑犯引渡至中国受审。据英国卫报22号报道，由18个国家和欧洲议会超过170名多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22号向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司法部长法阿弗发表了质疑的公开信，信中指出引渡金京业会创下危险先例，将会开启其他引渡案的大门，会对遭受中共迫害而流散他国的人造成安全威胁。而22名多国现任国会议员还反驳了纽西兰最高法院对准许印度所提出的前提，指这样是相信中共的空话，因为纽西兰最高法院要求中共政府保证当事人不会受到酷刑，并且要获得公正审判。议员在信中以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麦克尔在中国遭到监禁并受到不当对待为例，指出中共政府的外交保证已经一贯地被证明是空话，他们呼吁纽西兰不要同意将任何人送交中共恶名昭彰的司法和惩教体系。而人权观察组织中国分部主任李察信就批评这样的判决是漠视现实。纽西兰奥塔哥大学法律与社会中心主任安娜海亦都说，对这项裁决深感不安，并说中共的刑事司法体系一直存有严重问题。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